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雅虎财经报道，100万美元投资组合每年悄悄地支付你6万7000美元，不需要工作。实际上很多网友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就如何用自己的积蓄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然后产生的被动收入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就哪些人在探讨这些问题，或者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呢？然后听众可能是两类人比较多的。第一类呢，是追求所谓的财务自由的人。很多人呢，希望通过自己高强度的努力以后，达到一定的收益，然后呢，通过自己的积蓄去投资产生的被动收入，能够让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让自己去追求诗和远方。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年轻人追求财务自由他们必须要迈过的一个坎儿。假如你这个被动收益无法支付你这个正常的生活，这种财务自由呢，它就缺乏一个逻辑闭环。但 LT 多次与网友分享过这个观点，就财务自由它只是对少数人有效的一种心理安抚式的财务目标。你真正的是迈过财富自由的门槛的人，或者有更多的财富的人，他不会去研究这个所谓的财富自由的。你比如说，你看马斯克、扎克伯格、巴菲特，你看这些人呢，富可敌国，财务自由在他们的脑袋里边，在他们人生规划里边，从来不是个问题，从来不是个追求。但是你也不能够排除有些人就是为了见好就收，或者是我不想努力了，我努力过，不想努力了，我追求这种所谓的财务自由。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有一些年长的网友，我退休，我银行那边有一些积蓄，但是我也希望呢有一些被动的收入，但是又没有那个能力去承担市场投资的风险，这养命的钱不能拿去做高风险的投入，能不能找到安全的投资，这种固定的现金回报能够维持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需求呢？比如说他这个100万每年被动收入6万7500美元，这个大体上可以维持一个在美国生活老人的基本生活。所以雅虎财经今天这个报道引起很多人关注，是因为很多人有这种需求。即便是你不追求财富自由，不追求这种养老的安全的收入，即使在非常富裕的群体当中，他们也有一部分投资结构呢，是追求这种低风险稳定的现金收入的。所以这个文章还是值得我们去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呢，可能每个人可能都有必要在某个时候做适度的思考和琢磨。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要在100万美元的本金下实现每年6万7500美元的收入，意味该组合的殖利率，就年回报，必须达到 6.75%。 那么这在传统的 4% 规则中认为是激进的。所谓的 4% 嘛，一般你是定期存款或者是国债的收益，在美国来讲，一般呢是最傻瓜的投资是领到 4% 的现金回报。那么这篇文章认为呢，在目前的金融工具下，是可以通过特定的配置能够实现 6.75% 的收益的。可能很多网友不屑一顾，我随便投资个股票，随便投资基金，或者随便投资期货，也不止 6.75%。 他这个文章他是指的那种不愿意冒任何风险而且有把握的这种投资组合。那么如何实现呢？他认为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投资产品来实现这个低风险 6.75% 的稳定的收益。就组合当中，第一类产品呢，可以去投资一些看涨期权的 ETF。 那么热门的标的呢，有代码 JEPI， 这是摩根大通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特点就每个月能够提供比较稳定的现金流。那么这个投资组合第二部分呢，是BDC 的投资。所谓 BDC 的投资呢，是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公司。热门的标的呢，有代码 MAIN 和 ARCC。 那么这种投资收益比较高，而且利率维持在高位。这种投资组合的第三个部分呢，是房地产投资的信托的一些产品或高息的债券，收益率呢是 5% 到 7%。 它列举的标的呢，就你投资的产品，比如说代码为 O 或者优质的优先股 ETF， 代码为 PFF， 那么他也给出了一个这个组合当中各类标的的投资比例。那么最大的一块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摩根大通的 JEPQ 或者 JEPI， 这个呢他建议占组合当中 40%， 就100万拿40万买这个产品。那么 BDC 呢，他建议用 20%。 那么这两个的预期收益啊，都相对比较稳定的是年回报 9% 左右。那么第三类呢，是高息的这种啊信托投资或者是高息的债券，他建议呢 20%。 另外 20% 他建议投资固定收益的这种啊短期的债券，这个收益呢是 5% 左右。所以这样呢就能够平均让年收益呢在 7.6% 左右，或者是高于这个 7.6%。 那么对于雅虎财经呢，他给出的这种范例 LTU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 6.7% 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讲它不是一个很高的回报，但是它对于没有投资经验没有投资能力的网友来讲呢，它又是一个比较高的收益回报，因为它明显高于你在银行的活期存款，或者是你买一些定期存款，你都能够有一定的收益，但达不到这个 5% 以上的收益。所以它能够 6.7%， 对于长期从事高风险投资的网友来讲可能收益比较低，但是对于不愿意承担那种高风险或者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经营那些高风险投资的网友来讲，这个收益并不算低。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他这个投资建议或者这种思考的思路，他还是专门针对美国市场的，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特点呢可能又不一样，所以还是需要网友们根据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情况做这方面的理财投资的规划。总之这类问题啊，大家琢磨一下思考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方面与网友分享有关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最新的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对最新形势发展的一个综述，标题是美国军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谈判正式启动，今天两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时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正式开始，这是自六周前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军舰首次通过这条重要的水道。这次会谈是在脆弱的停火协议下进行的，其中一个关键目标是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会议在巴基斯坦召开之际，德黑兰公开坚持其要求，即以色列结束黎巴嫩战争，美国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金。那么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呢，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开始直接对话，德黑兰坚持其要求。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直接会谈，会谈伊始德黑兰公开重申其要求，即以色列结束黎巴嫩战争，美国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德黑兰在谈判中的初步立场使其与华盛顿的立场相去甚远。那么这个报道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伊朗方面也承认正式谈判确实开始了。第三个最新的信息，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伊朗新任最高领袖身负重伤，面目全非，也就毁容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三位亲信透露，哈梅内伊仍然在从战争初期的空袭中遭受的严重面部和腿部的伤势中恢复，那次空袭也导致他的父亲丧生。三位消息人士均表示，在德黑兰市中心最高领袖官邸遭到攻击时，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脸部被毁容，他的一条腿或者两条腿也受了重伤。据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这位56岁的人目前伤势正在康复中，思维依然敏捷。这是权威媒体最新的对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状况的一种啊报道。因为之前呢，有人说死了，有人说没死，那么现在是重伤加毁容。第四个相关最新信息，路透社报道，伊朗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但华盛顿方面否认了这项说法。因为伊朗高级外交官周六表示，美国已同意释放伊朗在卡塔尔和其他外国银行被冻结的资产，但一位美国官员迅速否认了这一说法。 那么这个报道也介绍了伊朗索要的这笔钱的背景，就这个钱呢是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扣押的伊朗卖油的收入，就这60亿美元呢都是韩国人支付给伊朗的买石油的收入。那么这个钱呢就进入了卡塔尔这些国家的银行的时候呢被美国扣留了，所以伊朗一直要这60亿。那么在拜登政府时期呢继续扣押了这60亿，所以这次伊朗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谈判要回这60亿。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最新形势发展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伊朗啊昨天信誓旦旦就说如果美国不满足两大条件绝不谈判。哪两大条件呢？就第一，以色列要停止对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武装袭击。第二呢，美国要归还扣押的60亿美元。那么从目前来看，美国否认同意返还60亿美元，就这个条件没满足，但伊朗自己说美国有这个意思或者美国有这个态度，这个算是他解除了一个条件。那么黎巴嫩停火这个满足了没有呢？那么在过去24小时，以色列仍然继续在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进行打击，没有理这个茬。而且美国副总统，这是美方代表团的负责人万斯说，黎巴嫩的这个战争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战争，不在这次谈判的范围内。那么他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伊朗提的两个门槛两个先决条件都没满足的情况下，今天谈判开始了，这个传递什么信息或者反映什么样的现实？ LT 认为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伊朗选择的余地并不大的，外交空间也并不大的，所以即使美国没有同意还60亿美元，伊朗官方呢也向国内宣传美国答应了，美国有这个暗示，美国有这个意思，所以这反映的就是谈判之初伊朗人底气并不足的。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人设置两个条件，他本身也在为谈判的随时破裂，他在设置理由或者在找借口，就随时可以因为这两个条件没满足中断谈判。他中断呢，不是因为这两个条件，很可能是谈判过程当中没有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所以两个条件本身也是这次谈判高风险脆弱性的一个注解。那么今天伊朗方面呢也透露，如果谈判的内容太多，也许谈判会延长一天。那么如果延长一天， LT 认为可能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如果谈的今天晚上不谈了，可能麻烦会比较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香港的头条新闻，各大媒体呢都做了报道。香港的这个《星岛日报》报道这样描述，香港有约7000人在反送中运动中被捕，但没有被起诉。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港府为他们推出特别项目协助更生，包括带他们到中国大陆认识国家。这个新闻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在全球任何城市一次抓7000人，这个香港啊是创了记录的。像伊朗一次抓7000人1万人，这个经常发生，它是指全国全境的范围内，在单一城市因为一项活动逮捕7000人，这个它反映的是中共对香港镇压的一种力度一种规模。即使几年过去了，中共仍然没有放过这些人，仍然还给这些人在贴标签，你没有起诉就没有起诉嘛。而且根据普通法的原则，这些没有被起诉没有被定罪这些人就是无罪的，无罪的人你凭什么要给人家去搞洗脑运动啊？凭什么要押往这个中国大陆搞洗脑啊？所以这件事它还是反映了中共对香港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还是不放心香港人，他还是希望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去征服香港人。相信网友们都还记得，在反送中运动过程当中，中国解放军的一个战略研究专家他讲过一个观点，他说香港人最坏，香港人比台湾人还坏，从统治角度来讲香港是更难被统治的。所以这个中国解放军呢，国防大学的战略问题专家，他对香港人这么仇恨这么戒备，所以就不难理解啊，这个7000多人要押到中国大陆洗脑，中共为什么这么固执。这是源于啊中共对香港人的理解和他们的一种啊定性。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他这个新闻稿用的是香港话，这个更生的人，这7000人呢、要帮助他们更生，就即便用香港话来理解， 根生这个词是指已经被定罪的犯人。你看这个邓炳强啊，他说话啊非常缺乏逻辑，一方面说七千人未起诉，另外一方面又说帮助这些协助根生，人家不是犯人，人家不是定罪的人，你凭什么让人家根生啊？就潜台词里边，邓炳强认为这七千人是罪人，是犯人，所以他也反映了今天港共当局啊，他也没有法治概念了，也无所谓了，香港要什么法呀？都按共产党的思想来领导，而且你看这种根生方式也是到内地洗脑，这凭什么强制人家跑到内地去洗脑啊？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世界级规模的集体洗脑啊，是香港当局或者中共创造的另外一个世界纪录。就新疆人的这个在教育营有多少人，中共官方他没有数据，但这七千人要弄到中国大陆去洗脑，这是官方承认的数据。七千人的学习班，七千人的洗脑班，这个向世界传递的信息，中共的一种统治方式，就你对于认知偏差或者与政府观点不一样的人，要么去坐牢，像黎智英那样的，要么就拖到中国大陆去办学习班。那么这个他也对目前呢大家热议的两岸的问题，他也做出一种示范。实际上台湾人即便未来武统之后，台湾人可能也面临这种洗脑。香港人口规模小，一次可以弄七千，那么未来你也可以能够想象到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洗脑的规划，可能有几十万人或者几百万人要弄到中国大陆去在教育营。就中共似乎也不怕国际舆论的负面观感，也不怕台湾人的抵触或者香港人的这种反对，这种强权政治啊，在中共对待香港人这件事上，它展现的一览无遗。LT 认为这个对中共来讲啊，不是什么好事。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央视称中国在伊朗停火中的角色被夸大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前两天美国与伊朗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美国媒体一股脑的报道称，主要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中国在最后一分钟说服了伊朗，促使伊朗同意停火，就这个功劳啊是习主席的。那么这个事儿在美国议论了几天，川普开始很反感这个事儿。后来川普呢也将计就计，中共来调解啊，可以啊，他也是帮我们实现目标啊。就川普呢，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想去驳斥或者是反对把停战的功劳给中共。那么发酵了几天之后，哎，今天中共突然不愿意领这个奖状了，不愿意领这个大红花了，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事。过去中共是虚张声势，没有他的事，不是他的功劳他也抢，这次美国媒体把这个功劳给了中共了，中共怎么就不敢要或者拒绝要这个荣誉？我们看他这个报道怎么描述的。据与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关联的社交媒体账号称，中国在促成伊朗冲突两周停火方面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有人试图将舆论导向伊朗只听从中国的观点，并将停火谈判的责任推卸给北京。报道称，中国采取了平衡各方关切的做法，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报道还称，北京对一项旨在鼓励各国协调防御措施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行使了否决权。这篇文章称，中国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了中立，并补充说，持久和平不能由谁听谁的来决定，也不能通过集团政治来维持，而是需要相互尊重和信任来缓解紧张局势，防止进一步的冲突。那么不知道网友们听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解释以后，你弄清了中共为什么要推这个荣誉，为什么要拒绝这个功劳，它实际上啊，这个背后啊非常复杂的，它主要还是美国国内政治把这场大火烧到中国去了。中共感觉呢，本来要贪这个功的，包括王毅自己也吹牛，我给这个打了电话，给那个打了电话，但是经过几天消化发现呢，比王毅级别高的人发现还不能够贪这个功，不要去淌那个浑水。那么究竟是什么浑水让中共这个功他不敢要，甚至要公开拒绝呢？有六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可能网友们才能够全景式的理解中共所谓的这趟浑水指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中共不敢淌这个浑水。第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美国舆论为什么突然给中共一个巨大的功劳。这个缘由呢，是纽约时报4月7日的一个报道， 他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呢是，中共在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冲突的最关键时刻扮演了最后一分钟的调停角色。这个《纽约时报》称，中国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密集外交干预，并说服了伊朗。中共敦促德黑兰方面展现灵活性，并警告冲突进一步升级将带来不可控的后果。而且报道称，中国外交部也证实，外交部长王毅打了26次电话，促成了这个停火。就是王毅啊，人家觉得那有功劳就得领啊，而且你看美国人都承认了，那当然是我们的功劳。所以这个很滑稽的事件的来源就是《纽约时报》这个报道，主角嘛就是王毅26通电话搞定了伊朗。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纽约时报》不仅说中共搞定了伊朗，促成了这一次两周的临时停火，而且呢，《纽约时报》另外一篇报道认为中共是伊朗战争最大赢家。他报道的标题呢是，中国多年来一直为能源危机做准备，不得不服。哎呀，这个报道不得了了，这个不仅中共是伊朗战争最大赢家，而且呢，人家讲中共啊早就在下一盘大棋，人家早就知道会有伊朗战争的，如何利用伊朗战争，如何避免伊朗战争带来的一些风险，人家中共啊早就下好了这盘大棋。那么相信网友们呢对这个中共啊不得不服他的这个说法呢，很容易找到他的逻辑硬伤。你如果那么有本事，那么容易下一盘大棋，你在委内瑞拉的几百亿的投资怎么打水漂了呢？你那个便宜油怎么一滴都买不着了呢？再回到伊朗战争，中国的这个商船被卡在霍尔木兹海峡，中国的国有企业中远在伊朗宣布可以通行了也不敢通行，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呢？这哪里是什么不得不佩服的一盘大棋呢？所以显然《纽约时报》这个报道与伊朗同意临时停火啊，功劳在中共啊，它是一个逻辑的。就是在《纽约时报》眼里啊，中共总是赢，做什么人家都赢，做什么人家都做得很好。那么第三个呢，与网友分享的这个就是美国以外的网友啊，或者不经常翻墙的网友很难理解的问题，就中共党媒在中国国内的宣传，特别外交事务当中，它有个基本的定律，那就是任何国际问题的报道与中共有关的一定是中共总是赢。这个相信呢，中国的网友或者对中国了解的网友啊，都非常理解了解这个现象。但是在这两年，美国的主流舆论呢，也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就美国的主流舆论呢，在谈到中美竞争有关问题的时候，也是秉持中共总是赢。你看刚才两个《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停火啊，不是川普的本事，这是人家中共的本事。人家中共要不出面，你搞不定的。第二，伊朗战争，你看你打来打去，弄得美国物价上涨，你看人家中共一盘大棋，人家早就准备好了，根本不受伊朗战争影响。这个不光是《纽约时报》，网友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华盛顿邮报》、CNN， 都是中共总是赢。他不光是在伊朗战争问题上，在去年贸易战也是，美国的这些主流舆论呢，也是中共总是赢。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当然，首先很多网友可能没有感知到这个现象，经常翻墙的网友啊，中国网友应该能够感知到这个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在美国出现中共总是赢的舆论现象呢？ LT 认为有三个方面角度大家可以来观察。第一呢，中美的媒体啊都在宣传中共总是赢，但是呢他们的动机是不一样的，结论的表述是一样，中共总是赢，但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中共的舆论中共总是赢，它的逻辑很简单单一，共产党领导一切，共产党还要给世界指明航向，习主席是世界领袖，这个总是赢呢，他那个逻辑很简单。那么美国舆论为什么沦落到中共总是赢呢？他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政治杠杆，用美国人的观点讲是一种政治杠杆。就中共总是赢的潜台词是美国当权者总是输。这个中共总是赢还不光是川普执政时期，拜登执政时期也是中共总是赢，这个是美国常用的一种啊政治斗争工具。第二呢，网友们可以从川普的角度来理解这两年美国舆论呢，中共总是赢。实际上他这个中共总是赢的本质是想表达川普总是错，就他说的中共总是赢未必是赞美中共，他更多的是他要想来讽刺挖苦取笑川普总是错，或者强行定义川普总是错。第三个层面呢， LT 认为啊， 美国的主流媒体啊，每天在讲述中共总是赢的故事，他似乎是在通过讲中共总是赢来贬低美国的当权者，或者是来宣泄川普总是错。但是客观上呢，他确实是帮助中共在美国进行舆论的渗透、舆论的宣传。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出发点是美国的政治斗争，但是结果上是做了中共的大外宣。所以这也是很多网友就感觉不对劲儿。纽约时报的一些报道啊，有关中国的报道，华邮啊，包括 BBC 啊，就感觉不对劲，或者有些网友干脆给他们讲出来一个大外宣这个定性，这个一点不冤枉的。尽管纽约时报不承认他是中共大外宣，但是他从来不否认他在宣传中共总是赢。所以这个现象啊，是值得网友们关注的。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美国主流媒体讲中共总是赢，本质呢是想说川普总是输，这个会不会牵强？人家并没有说川普总是输，人家就是说的中共总是赢。有没有证据说川普总是输？这个当然有证据，我们还是列举纽约时报的报道，其他媒体差不多也都有这种报道。比如说他们最近有一个报道说，川普正在把伊朗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你看这是哪到哪的事儿？就伊朗战争不打，伊朗也不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所以你看他在说中共总是赢，你看停战也是人家中共弄的，能源危机你看人家中国怎么没能源危机，好像在说中共总是赢。但是他这种含蓄也会让他自己啊精神焦虑的，他也不得不直截了当的来贬损这个川普，是川普正在把伊朗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而且在伊朗战争期间你看人家就做这种报道。所以说因为要证明川普总是错，而让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高频率宣传中共总是赢。他这个逻辑啊还很简单，你看在整个伊朗战争期间，这些自由派媒体啊在提不同意见的时候，你看他总在变的，比如说川普施压或者川普威胁伊朗，那么这些媒体他会说，你看呢，川普让伊朗变得更加团结强大，或者川普啊把这些国家推向了中共，伊朗跟中共好是川普逼的。再比如说战争期间当川普主张谈判的时候，这些媒体他会拿出另外一套说辞，你看川普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间，川普承认了中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你看最后一分钟人家中共不出面你搞不定的。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中共总是赢是因为川普总是错，或者为了说明川普总是错，这套逻辑呢，川普是受害者，但是川普他执政过程当中他也使用同样的逻辑对付他的美国国内的政敌。就川普今年多次在公开场合讲，美国内部的极端左翼或者民主党与对手相比，与中共俄罗斯相比更难对付，他甚至称这些势力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所以他的这个逻辑呢，是为了打击对手，不惜将国内的政治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所以同样像川普的政治对手也是把川普所谓对美国的危害把它描述成啊，比中共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的危害。那么第六个方面的信息呢，就川普也经常讲中共总是赢的逻辑，这个可能川普的粉丝啊听着可能不舒服，那你可以来纠正这个观点，这个信息有没有错。比如举一个最近的例子，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关税决定的做出以后，川普的公开表态就是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是送给习近平的巨大礼物。你看你把我的关税推翻了，最大赢家是习近平。他说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让中国得以继续利用低价出口摧毁美国，并称那些投下反对票的保守派法官是激进左派的走狗。所以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信息啊，可能网友们很容易理解中共为什么不敢接受这个功劳，为什么要撇清他在伊朗停战协议当中所起的作用。这与中共啊过去一贯的那样一种啊贪功形成很大的反差。你了解这六个方面信息，可能你也容易理解习主席啊胆小怕事儿的另外一面，他确实不愿意搅进美国的这趟浑水。所以美国舆论当中出现中共总是赢的舆论现象，它还是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啊争斗的一种方式，而各方都强调中共总是赢的背后呢，它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共是美国敌人啊，是各种党派的最大公约数。 所以这个事儿对中共来讲，他未必高兴得起来，甚至中共的党媒并不敢把美国舆论中出现中共总是赢的这种舆论现象在中国国内宣传，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现象和问题。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最近在中国网络非常热门的一个问题，我们分享与中共关系比较好的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知名带货博主董宇辉因公司销售假洋牌保健品深陷舆论危机。这个报道他提出来一个中国网民热议的所谓的法不责辉，就法律不追究董宇辉这个热点的舆论现象。那么对这个新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基本的事由。2026年4月初，中国央视等媒体曝光了网红保健品优思益涉嫌全链条造假，这个不得了了。该品牌长期标榜为澳大利亚进口，但调查中发现这个所谓的澳大利亚总部地址呢，实际上是一家汽车修理厂，该产品在国内并没有获得保健品必备的蓝帽子认证，实质上仅为普通食品，却宣传具有缓解视觉疲劳等功效。那么这个董宇辉的宇辉同行直播间是该品牌的主要销售渠道之一，销售额高达千万人民币。在事件爆发初期，董宇辉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道歉，这种迟缓的反应与其严选的人设形成强烈的反差，随后提出先行垫付全额退款方案也未能完全平息怒火。那么联合早报报道呢，就这个事儿怎么形成了中国舆论的热点呢？就报道介绍，中国网民之所以热议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法不责辉。就以往啊，其他的带货大王网红，比如说辛巴、小杨哥，因为同类的问题被官方封杀整治，而董宇辉毫发无损。就这个现象呢，让中国网民呢感觉这个事儿是有些不公平的。为什么中共在执法、在管制上要对董宇辉网开一面呢？这个是社会热点事件争论的焦点。第二呢，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呢，他想出来一个理由，说为什么中共不动董宇辉，董宇辉有免死金牌，是因为董宇辉有很多政治性的捆绑，就他给很多省市进行文旅宣传，所以这种啊与各地政府啊党委的这种捆绑，让董宇辉有了其他网红带货大王不具备的这种政治防御力。那么这个还是增加网民的这个质疑，那怎么跟政治捆在一起就违法了，就不追究了呢？有关法不责辉，董宇辉啊金枪不倒这个事儿呢， LT 感觉这个争论的意义不大。因为为什么呢？在中国啊，他没有什么法的，什么法不责辉，领导一句话就是法，现在领导说不动董宇辉那也是法，所以用法律来讨论董宇辉的现象， LT 感觉有些超现实，这种意义不大。没准过两天哪个领导讲，哎，董宇辉那个做法不地道啊，可能随时又铺天盖地的打压。 LT 想从董宇辉事件呢深层次的一些矛盾和现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就中国的这种啊带货模式非常疯狂，而且每年都有些有关带货大王的社会热点新闻。 LT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全球啊只有中国能够流行这种啊带货模式，就中国的这种带货营销模式的极度发达究竟是什么原因？ LT 琢磨这个问题呢，认为可能是不是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就别的国家为什么不跟进，或者跟进没有像中国这么疯狂，中国这么疯狂为什么还能够持续持久？ LT 认为第一个原因呢，是中国商业设施啊确实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就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中国广大的三四线城市或者农村地区缺乏线下的零售终端，那么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淘宝、拼多多等这些电子商务的形成，直接让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呢跳过了大卖场的时代，就一步到位进入这种电商。但是由于农村地区三四线城市的信息啊比较闭塞，所以这种啊名人带货很容易被中国的这些落后地区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接受，所以它的前提是中国的电子商务跳跃式的发展。第二呢，就为什么中国特别热，全世界都在经历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为什么中国社会接受这样一种普遍接受这样一种带货营销，这个可能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啊，或者一些习俗有关。第一呢，在中国呢，他认为这种带货大王、带货网红是一种信任的代理。你比如说董宇辉，书没读几本书，但是什么都敢谈论，什么都敢指明方向。包括那个李佳琦，你说他有什么专业，但是人就认可。这个中国社会对这种带货大王的认可，他实际上进行了一种信任的授权。我别人我不相信，或者我没有那个精力去辨别别人的信誉，找到一个主播就作为信仰。第二个，他的这种文化背景呢，集体主义与凑热闹，就中国人有一种赶集的文化，所以直播间动辄上万人同时在线来疯狂的追逐一个主播或者是某一个产品，这个是中国特有的这种赶集现象的它的一种发展，一种变形。而且在这种集体渲染下，它就传递一种从众的心理，大家都在买我也要买，这个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种信任的代理、集体主义与凑热闹，它造就了今天中国这种带货营销的奇观。第三个 LT 感觉呢，就中国为什么这么追捧这种啊带货营销模式，与中共的管制和政策也是有关的。你比如说董宇辉，他很聪明的，他成为带货大王，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非常精准的与中共的政策嫁接。比如说他的一些直播带货，他强调的是一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帮助习主席打赢脱贫攻坚战，这种啊有政治的加持，他就会得到官方的一种啊保护和支持。第二方面，从官方来讲呢，他认为与其啊去管理成千上万的带货大王，不如他来培育扶植几个关键的带货大王。所以董宇辉法不责挥与中共的这一种啊监管方式是有关的。所以说官方在这种带货模式兴起的过程当中，也是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的。第四个呢， LT 观察中国这种带货文化的发达，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信任与情绪的货币化。不管这些参与的人呢是怎么想的，实际结果就是消费者依赖主播个人的信用，而不是根据品牌的法律信用。所以带货模式它并不是这些网红啊他们造成的或者他们主导的，而是这些带货大王与信众之间他们建立的这样一种啊非常离奇离谱的依赖关系，而在消费中来实现一种变现。购买这些商品的人不相信品牌的法律信用，只相信带货人的信赖关系，但这种信赖的代价货币化、交易化。所以即使董宇辉卖假羊排也能得到粉丝的包容，也能得到官方的包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为什么西方国家这种带货方式热不起来。假如董宇辉这个事件发生在美国会有什么结果？ LT 有四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西方国家在互联网兴起之前，它有非常成熟发达的线下体系，而且这种社区周边呢布局的这种实体店不仅是购物场所，也是居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它非常依赖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CVS。 第二呢，就西方的这些产品它强调品牌的文化，你比如说苹果产品，它的信任，消费者的信任是建立在品牌本身，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个漂亮的主播或者是俊美的主播，这个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中国的这种消费者，他愿意建立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莫名其妙的关系。你说董宇辉是眼睛大呀还是长得高啊，他很难讲，他就是喜欢好这一口，而不相信你品牌本身。你看连一个汽车修理厂的住址的东西，人就要买就要喝，人家指出来你这个买错了，买错了我也愿意，所以这个是非常大不同。第二呢，在西方国家这种带货模式呢，它会遭遇一个法律成本高压线，就你不能乱说乱动的，对一个产品你必须忠于它的一些法定描述，超出法定描述很容易吃官司的。所以你看欧美也有网红想通过带货来进行营销，也有，但是它发展不起来，因为受众太少。一个根本原因是欧美的这些网红，带货的网红不敢像中国主播那样动辄大喊全网最低价，他只要喊出这种话来啊，他的麻烦就大了去了。但中国这些带货主播可以随便说。第三个呢， LT 认为中国的直播带货业啊，它也是建立在低人权的这样一种基础上， 与传统的所谓中国模式还是有些共性的。你比如说他这种带货，他第一压榨这些供应商，包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供应商痛哭流涕的，因为面对这些带货大王，你不让他带货你销不出去，你让他带货他一方面砍价，另外一方面这些带货大王他还要截留大量的利润，那么剩下来的对于生产者供应者来讲，你只能够降低你的利润甚至亏损，要么的就去造假。所以这种啊产业链的压榨，带货大王们对产业链的这种欺压是这种模式的一种基础，但这种基础在西方不可能的。你比如美国 UPS 送快递的这些司机年收入可以到17万到21万，他很体面的生活，他保证他很体面的生活，那这个运费那就比较高。但中国呢，那不行，中国只要把前台的网红让他们发家致富，后面的快递小哥也好啊，这个什么物流的人呢，这个生产的人，你们都是做牛马。另外一方面，低人权实际上也反映这些主播身上。你看最近中国有一个热门网络事件，就是一个27岁的一个女性的主播，自己带个孩子，然后啊没日没夜的播，在镜头前就睡着了，所以几万网民来围观，这些网民也很心肠也很好，说不要叫醒他，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你看这些主播平均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直播，这个在西方那简直是很难想象，没有人愿意那么做。那么第四个，在西方这种啊带货方式流行不起来，主要与舆论的一个负面标签有关。因为在西方曾经经历过很热的电视购物，这种电视购物80年代那种电视购物啊，与今天的中国带货营销啊方式差不多的，那些主播啊也是对着镜头非常亢奋的叫卖商品。但是为什么电视购物边缘化了呢？就西方的消费者认为，第一呢它有欺诈感，夸大其词；第二呢廉价感，就电视购物啊它往往是还是一些比较低档的一些产品来进行高价的包装。所以西方的中产阶级啊更倾向于安静的客观的产品的测试测评，不愿意在嘈杂的直播间听主播们喊321上链接。那么如果董宇辉这个事儿啊卖假货发生在美国，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想象到它会很快演变成一场让董宇辉啊身败名裂完全破产的集体诉讼。而且呢像西方这种法治环境，它不会给你这种机会靠官方活动来洗白什么扭转舆论危机，直接上法庭。所以带货模式在西方很难流行，董宇辉这种法不责辉更难在西方社会存在。所以有关董宇辉这个热点事件背后还是有很多非常复杂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